从耶路撒冷到中国，从唐朝到现在，回溯历史，以史为鉴，反思历代中国教会之得失。良友圣经学院孙瑞之老师讲授中国教会史。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上一次课讲到抗日战争，也就是1937年到1945年这段时间，中国教会与中国人民共度国难，并且做出美好的见证。教会在战乱当中虽然深受伤害和损失，但是仍然在福音方面是结出了果实累累啊。包括大学生这个事工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呈现出一个蓬勃兴旺的一个态势。我们今天这堂课呢，来讲国共内战时期的教会，也就是1946年到1949年。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全国陷入一片欢腾当中啊，终于八年抗战艰苦的时代终于结束了。那么所有的中国人，包括中国基督徒在内呢，都有一种期待，就是中国社会的复苏，中国社会的民族的这种重建啊，中国国家的强盛。那么更正教、新教、天主教和东正教他们战后各自取态如何，我先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那么新教在战后复原工作呢，他们是提出来了三年奋进运动，那在协进会的支持下呢，成立了复原统筹委员会，他们提供战后工作各种消息和计划，并且促使呢华西同工重建与收复区同工的友谊，进而真正皈依哈。也就是说，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呢，其实协进会作为一个机构呢，它形成了一个两个总部，一个总部还仍然在上海，那是在沦陷区，他们尽量的维持某种程度的规模和施工。另一个呢，就是随着难民哈，就撤到了大后方，来到重庆。所以协进会本身呢，它就形成了一个重庆总部和一个上海总部这样的两个。那在战后呢，这两部的同工如何能复合，这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那在这一点上，其实很多中国当时的那个社会矛盾，人与人之间的伤害，都发生在国民党接收大员来到沦陷区啊，他们一旦接收这个当地呢，他们是以一种非常傲慢的姿态，予取予夺，生杀大权尽在我手，所以造成了沦陷区的人民和回来的国民党接收大员之间的非常大的冲突张力啊，甚至据我妈妈当时就是在北京上大学，她讲到呢，就是国民党大员一来就让他们重新进入到一个运动当中，就是甄别他们哈，是投靠没投靠日本，是不是汉奸，这个对大学生来讲伤害是非常大的。他们想，我们熬过了八年终于活下来了，你却回来以后就让我们这个进行甄别啊，好像你还要定我们的罪一样。所以当时沦陷区的这些大学生就非常的不满，甚至很快就掀起了一些学生运动哈。但是呢，协进会作为一个基督教团体，他们彼此的包容接纳和互相的理解，这个见证我觉得是非常美的。就是这个机构在这个复合当中并没有出现到像社会上那些伤害，而是迅速的归到统一的一个总部当中，然后继续的推动一个新的事工继续的面对着未来。那除了中国基督徒的信徒人数的增长之外呢，八年抗战其实确实是令教会的物质和人才都遭受了非常大的损失，也可以说是百废待兴啊，急需重建。在这种情况下，1946年12月，协进会的年会就提出来了三年奋进运动，就号召克服悲观情绪带领全国的信徒从1947年开始，用三年的时间完成下面四个目标。第一个就是增加信徒人数，第二就是加强教会的力量，使教会呢富有生命和能力，第三呢再度促使教会合一与合作。他们仍然没有忘记他们建立这个协会啊， 他们的目标就是教会的合一运动哈。第四就是提高社区和国民的精神生活，这是新教哈，他们采取非常积极的和面对未来的态势，尽快的包扎伤口，尽快的了结以前的那个因着抗战带来的一些影响，快步的前进，这是基督教新教。而天主教呢，它的战后复原呢，是继续的采取中国化这样的一个更加努力的本土化、中国化这样的一个步骤。在1945年12月呢，罗马教廷就任命了青岛教区的主教田更深作为枢机主教，就是作为红衣主教俗称的哈。这是天主教在中国第一位枢机主教，这也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那1946年的4月11号，教宗庇护十二世就宣布建立中国教会的圣统制，也就是要在共在中国设立了20个教省、79个主教区、38个监牧区，一共有130个教区，其中呢有中国籍总主教呢3人，主教18人，监牧7人，这也是一个本土化的一个进展啊，也就是。他的这个举措实际上就是教宗承认天主教教会在中国已经成熟了，所以呢要建立中国教会的圣统制。在1946年7月呢，教廷呢就设立了驻华公使馆，任命呢黎培里总主教作为首任公使。9月，国民政府任命吴京雄为中国驻教廷公使，那中梵正式建立了大使级的外交关系，这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设定哈，互派大使。那吴京雄先生呢，就是那位非常著名的天主教的学者，他曾经呢用楚辞这种方式来翻译《诗经》，翻译的非常的雅，非常的中国式，非常漂亮，连蒋介石都非常的欣赏。大家有机会呢在网上可以找到他翻译的诗篇。在1948年2月呢，上海成立了天主教中华全国教务协进会，也就是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一个联络平台。这是天主教它的战后呢显然是更加这个天主教的中国化这样的步骤。那东正教呢，我说战后复苏，这个苏呢是带引号的苏，也就是原本中国的东正教教会是依附在原来就是苏联成立之后逃往国外的一个流亡的东正教的教会。那现在呢，他们开始倒向苏联。1945年哈尔滨教区和北京总会先后呢重新回归莫斯科和全俄牧首公署，这个是一个回向苏联的这样的一个取态哈。但是天津教区和上海教区呢就表示反对，仍然和流亡俄罗斯东正教会呢保持这种联系。1950年在莫斯科，由莫斯科牧首和其他5位主教举行了一个晋升杜润臣作为主教审品盛世仪式，这是东正教入华以来呢第一位的中国籍主教。你从这里也可以看到东正教呢仍然也是走在一个中国化的这个一个途径当中哈。那1955年根据中苏两国政府达成的协议，两国教会在上海举行会议，莫斯科牧首区同意中国教会取得自主地位，也就是不再附属于莫斯科牧首的这个管理之下了。中国教会在1955年，也就是49年以后呢取得了一个自主的地位。那1956年成立中华东正教会，俄裔华人的姚福安任大主教，他下辖北京、天津、上海、哈尔滨和新疆5个教区。那我们可以看到在中日战争之后呢，中国的东正教就走了一个过程，就是脱离流亡的东正教，归向了俄罗斯，也就是莫斯科东正教苏联的这样的一个阵营。慢慢的在50年代哈，整个的这个变成了一个自立的东正教会，这样的一个过程。好，那简单介绍完了基督教在中国的三大传统，他们在战后纷纷采取的这个复原措施之后呢，我们就看国共内战期间中国教会的应变了。因为在 国共内战期间，中国老百姓真的是非常大的失望，因为他们经过了八年抗战，非常艰苦，终于熬来了日本投降，他们盼望着中国的和平，却万万没有想到呢，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两党呢又爆发了内战。在这样的内战当中，共产党啊节节胜利，尤其是1948年底到1949年上半年三大战役，就是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这三大战役打完之后，所有明眼人都知道局势要改变了，国民党在大陆的政权的崩溃基本上已成定局啊，他的这个半壁江山基本上是守不住了，这是大家都非常清楚，基本可以判断。那教会该如何的应变呢？教会往往真的是要主动或被动的哈，但是大多数是被动的，来面对着这种变化迅速的时局。在1948年11月呢，协进会就召开了全国会议哈，是专门讨论这个应变的计划如何的实施，还有呢就是宣教士的一个撤退的问题。参加这次会议大部分的差会呢，都决定陆续的将西教士呢撤到香港和东南亚，这样呢就在中国的西教士大为的减少啊。1947年3500人就减少到1949年的1700多人。另一个方面呢，除了撤退之外呢，就是加紧培养中国籍的神职人员，这是一个。第三个措施呢，就是要请销圣经和属灵的书籍。那么教会最大的出版机构广学会所定的应变的措施呢，就是不留钱不留纸，大量的印啊，然后分散运输到各地请销，最后这个广学会呢迁到香港，就是今天基督教文艺出版社，它的前身就是广学会。然后呢各个差会呢，他们的重要的档案、房地产的器具、有价证券都尽量的转到香港存放，或者存入到香港银行。所以你看到香港呢这个弹丸之地呢，真的在中国历史上是常常起到一个非常独特的作用哈。就以教会而论呢，在这一次它原来是作为向中国宣教的基地，那这一次呢又成为了整个教会的资产撤出大陆之后所存的一个仓库。我就觉得香港真的是上帝为中国教会存，就是保留了一个特别的一个仓库哈，把大量的人才资源还有就是金钱等等哈，大部分都放在香港。当然有一部分宣教士和这个教会的这个宣教资源到了东南亚和台湾，但大部分的都来到了香港。你看这个很多的教会学校、中学、小学都撤到了香港，使得香港的这个基督教事业呢突然就兴旺和发展起来。那最后呢，就是在大陆的教会面对应变呢，就是要清查登记教会的财产啊，做一个记录啊，这是一方面的这个应变哈。其实还有另一方面呢，就是这个是刚才说的是比较消极的，看到共产党作为无神论的政权来那么就需要撤退这样的一个姿态哈。还有一种呢，就是非常积极的面对的一个姿态，也就是以吴耀宗为首的所谓的进步的力量哈，他们提倡呢对基督教进行一个彻底的改造。当然协进会他们作为全国教会的一个咨询和联络的平台呢，他们也希望能够做出，也尝试着做出这样的调整，来适应未来一个全新的环境，并且努力呢，他去探索基督教自身在中国能够扮演的角色，以及协进会呢在中国教会改革这个大潮当中呢能够扮演什么的角色。他们是希望透过吴耀宗去和共产党进行一些沟通啊。那在1949年的6月呢，协进会就提出来中国基督教呢必须完善自己的一个七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努力提倡教会的生产。第二呢是努力引导有志有为的青年皈依基督，献身教会。第三呢就是根除教会自私自利的劣根性。第四，彻底实现基督教社会主义。第五呢是彻底铲除教会腐化分子。第六呢是实践 耶稣用行为正道的教训。第七，我们在基督里面作为一个前进的人啊。所以你看到他这七个教会改良的这个方面啊，你可以看到基本还是以教会为本位的，关注教牧，关注这个信徒的牧养和传福音，以及教会形象的这个彻底的更新和改变、清洁这些方面。那是一个我认为哈是非常教会特色的，或者教会色彩很浓的一个改良，一个改良。其实我们后面有话，这个跟共产党希望的中国基督教会的改良是相差很远的。所以你在思想为什么共产党在教会改良进行改造的过程当中，他选择了吴耀宗，而没有选择也期待改良哈，也努力推动改良的协进会这一班教会领袖呢？你要知道，当时的吴耀宗他只是青年会出版部的一个干事，他并不是一个一个当时是最高的这个教会领袖那一层的人，他不是，他只是一个中上层的教会领袖。但后面的时局把他推上了第一位啊，其他的就退出历史舞台，这是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的。你看到协进会提出了改良方案是不能够让新的执政者满意的一个改良方案。那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其他的教会领袖也纷纷的提出了一些改良的建议哈。1949年的6月，卫理公会华北教区会都江长川，就是当年日本在华期间组织华北基督教教团的那个领袖，就是江长川啊，他向政协提出了五点建议。第一点就是不求什么特殊权利，只求给予信仰自由、集会自由和宣教的自由。他提的非常的明显啊，不仅是信，而且呢还可以去实践啊，信仰自由、集会自由和宣教的自由。他向新的政府、共产党政府呢请求这样的权利。第二呢是决以人民的立场，就是决心以人民的立场遵守人民政府法令，以教会的人力物力配合政府建设新中国。第三，绝不受任何势力利用，也不利用任何势力来违反人民幸福的工作。违反人民幸福的工作哈。第四呢，就是决心努力合作，促成我们教会的自立、自养和自传的早日实现。第五呢，决心以正义、公道、博爱、平等和和平、敬神爱人的精神服务人民。所以你看到他这五点的意见呢，只有第一点是个要求，二三四五全是表决心哈，就是说好像你要给我们了这样一个权利，就是信仰自由、集会自由和宣教自由的权利的话，我们就会二三四五做到这些事情。这是一个相当的低姿态，对吗？因为你看信仰自由啊，集会自由指的就是敬拜的自由啊，主日敬拜集会的自由哈，然后宣教就是传福音的自由，这些是一个教会存在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条件啊，就是只有做这些事情啊，你才是一个教会。那他向政府提出来这个也是很明确的，只不过呢后面二三四五的表决心也表得非常的明确哈。那另外呢还有第三条路线，第三条路线呢就是非常的这个反对新政权的路线，所以积极的鼓励呢教会内外的自由主义者树立一个第三势力哈。当时一个美国的宣教士叫毕范宇的，他就提出来说，共产主义的思想和热情只有以更高的思想和更大的热情来回复，我们必须以基督教的革新来对付共产革命，必须以基督教的共同来对付马克思的共产，为一个基督教的社会主义而努力。这是毕范宇的提法，也就是他要用基督教的一个更高的热情和更高的理想来抗衡共产主义的这个理想，抗衡共产党的这样的一个社会主义的建设哈。那另外一位就是赵子晨，他提出来的说，真正要革命而能达成民主者唯有基督教运动，其理由是基督教是形成社会主义的先声，近代神学注重社会，许多纯正的社会思想家是基督徒，另外呢教会也站在人民的立场为人民伸冤。所以这些呢就是所谓更加积极的来在中国呢 提倡基督教社会主义，他倒不是一个与共产党的政权抗衡对立的这样的一个太明显的政治意图啊，只不过就是说他要透过这些呢来证明基督教是可以在社会主义这样的一个在共产党的政权之下有它的立足之地，有它存在的合理性的。那在这个基督教社会主义这样的一个提法和目标之下呢，协进会发现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现实的见证啊，就是已经有的这个例子个案，就是耶稣家庭。在1948年以前的耶稣家庭其实是被众教会所排挤的啊，关系并不融洽哈。众教会差会啊，尤其西方差会背景的教会呢，都不太接受耶稣家庭，而耶稣家庭呢其实也排挤其他的这个教会。可是在1948年呢，协进会呢就开始关注耶稣家庭，而他们就在这个协进会的杂志啊，机关杂志协进高调的来宣扬耶稣家庭的共产性质啊，提出来说基督教共产者这样的名称，就是想解决呢教会的滋养问题。因为他知道共产党来了，差会撤了，钱也没了，这个教会存在能否存在下去，其中很重要的关键就是教会能否滋养。所以在基督家庭的这个类型的本土教会当中呢，他们发现了一个共产的性质，并且呢还很好的解决了滋养的问题。他们希望透过宣传耶稣家庭呢来拉近教会和共产党的这个距离，也让共产党看看呢我们教会自己里面也有这样的一个基督教社会主义的这个群体。那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耶稣家庭成立哈，它是它的首创者呢是静电营。静电营是山东泰安马庄人，在1914年信主，在1921年入股呢成立圣徒信用储蓄社。所以你看到后来耶稣家庭追溯他们成立的时间是在1921年，他们甚至说呢至少呢我跟共产党成立的时间是一样的啊，这个是他们非常得意的地方哈。那1923年呢，静电营就辞去了中学教师的职位，宣布呢破产传道。所谓破产传道呢，就是把他的这个财产分给穷人，然后呢就是建立教会传福音啊。那1926年参加成立了一个桑蚕学道房，第二年1927年就改称耶稣家庭了。耶稣家庭呢非常适合在战争年代哈，信徒真的是靠自己的力量，靠自己家人的这个努力呢是很难生存下去的，这种贫困人士呢反而以更大规模的这种联合互助来共度时间，共度难关，这样的一个战争时局呢是非常适合这种战时共产主义制度的哈。那抗战结束的时候呢他们老家人口，也就是耶稣家庭的老家人口呢已经到300人了，到1949年呢已经是500人了。也就是说他这个教会发展的是一个生产生活敬拜共同体都在一起。在1946年到1949年期间呢，平均每年发展近10个小家，全国呢一共有102处耶稣家庭的这个聚会的地方。那当然就是这样的一个特色哈，使得静电营他们呢其实也有一定的这个骄傲的地方。比如说他在1947年写了一首歌叫《方舟歌》，你看他歌是这么写的，说耶稣家庭宇宙精华，社会难真人类宝乏，种族邦国富贵贫贱都抹煞。这首歌呢就说他们自己的特点，但是说的呢有点大哈，就是宇宙的精华呀，这个社会的指南针呢，人类的这个宝筏，就是人类的这个宝船呢，人类的方舟嘛，他写的是方舟歌，这都是他们自己，就是耶稣家庭，这写说的是比较满的哈。所以耶稣家庭向来看不起其他的教会，就是把这其他的教会当作是胡同鸟窝。那家其他教会哪能够容忍得了他呢，就是进入到一个骄傲自夸，然后呢又是攻击其他这样的一个境况当中。 而净典营主张呢，耶稣家庭本身就是三字教会哈。耶稣家庭真是新时代孕育出来的中国本色教会，这是他说的，是自制的、自养的，也是自传的，这是事实，真的是事实。他们的确做得非常的出色，非常的本土化。那净典营说，深盼他，就是深盼耶稣家庭哈，蒙受了共产主义的滋润濡养，以致发扬成长，将来可用以解放欧美一切被帝国主义所迷蒙的基督教会。哇，他不但看不上这个中国其他的教会啊，他连世界所有其他的教会都是有他的这个看法。他说有一些呢是被帝国主义迷蒙的基督教会哈，他俨然呢是以教会的榜样自居的。后来呢，他就积极的参加了这个1950年代的这个三自运动，三自爱国运动，他成为了三自筹备委员会的委员，并且在讲道当中表示呢，以后要为众教会而活。其实这个时候，你看到在应变的这种话语处境当中呢，实际上教会真的是提出了很多很多可能的应变方案啊，比如说有提出来就是赶紧撤啊，做好撤退的准备哈，清理资产啊，纷纷的挪到香港。有一部分呢就是我们要改革，我们要适应新的时代，而不是所有的人都移民走，还有要留在中国本地的。但是要留在中国本地的中国教会应该怎么样适合这个新的政权呢，要有这个改良。还有呢就是提出了个方案，就是我们要进入到社会主义啊，基督教社会主义这样的改良当中啊，那就举出来了，抬出来的一个榜样就是耶稣家庭。好，面对着时局的改变，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我们下次再继续。好，
为中国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为中国教会的成长献上感恩。中国教会从1949年的100万信徒到现在超过3000万信徒，60多年间增长超过30倍，这一切都是神奇妙的保守和赐福。中国教会的成长不是一个人甚至不是一代人的功劳，而是千千万万的信徒遵照主耶稣基督的大使命，靠着圣灵的能力，在中国各个村庄、县市、民族为主做见证的结果。虽然中国教会在历史上曾经经历火一般的试炼，曾经有很多教会被迫关闭，传道人受到迫害，但感谢神用了很奇妙的方法保存了你自己的教会，就是有很多信徒、传道人和义工冒着生命的危险坚持聚会，互相支持，坚守信仰。神也使用我们良友电台的广播，65年来忠心地透过短波、中波和网上广播宣扬福音，播下福音的种子，培育一代又一代的信徒。求主继续使用良友圣经学院训练时代工人，为中国教会培育更多有品格、忠心有见识并胸怀普世的传道人和义工，建立健康教会，荣耀主耶稣基督。求主保护教会的传道同工和义工不受那恶者的攻击，赐他们勇气面对挑战和难处，勇敢地为真理做见证，谨守岗位，牧养群羊。也求主供应他们生活所需要，让他们和他们的家庭都蒙神赐福，同心侍奉主。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